我们上次看了诗篇51篇啊，因为51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大家也是比较熟，我们只是把它和50篇连在一起。那上次也说了啊，这个是在旧约里边最清楚的一个新约啊，神怎么施行他的救恩，以及这个救恩所包括的各方各面呐。这个大卫一个认罪一个祷告呢，他就一层一层把它都办妥了。嘿嘿嘿，那我们每次在讲这个东西，都是从这个出埃及记34章开始讲的，因为那个时候神就是说他有丰富的这个怜悯啊、恩典、慈爱，为千万人存留，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孽、罪恶和过犯。那个是他在西奈山双脚站在地上和摩西所宣告他的名，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必要追讨他的罪。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摩西听懂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懂。谁懂了？就是大卫懂。大卫当他真正需要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怎么样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啊。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会的。而且这个在圣经里面找出来的东西呢，不需要神学家再给你解释的，因为他讲得很明白嘛。那如果神那里有丰盛的慈悲、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对吧？他虽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可是他在那里有一个丰富的存款，是不会贬值的，是不会掉线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去找他嘛，你找他，你找他的时候怎么找呢？那就跟小孩一样嘛，你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你要求他的什么？按你的慈爱，按你丰盛的慈悲，干什么呢？怜悯我，涂抹我，这是他整个祷告的根基。他来求神的根基啊，不是认错啊，不是说他不认错，他当然认了错，但是那个不足以做他的根基。他的根基是什么？这个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他的祷告乃是在乎神那里有这个预备。把这个预备摆在那了，耶和华下山了，这到地上来跟人讲呢，没人用，你看看，多可怜呢！就是当时就摩西用了一下子，然后就没有人用了。那这是你第一个知道的。我们一切的祷告，一切的服事，以什么为准呢？以什么为根基呀？你说以主耶稣为根基，那是不错啊。但是主耶稣所代表的是什么？他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悲啊，这些慈爱慈悲是专门干什么？怜悯罪人用的。他怜悯罪人怎么怜悯呢？他要把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洗干净。好，那你先认识了他那边的国库，有多么丰富，对不对？我们来的时候就这样来就行了。还有没有别的条件呢？没有别的条件，只是说你来你要干什么呢？你来求他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也要承认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的承认，你的问题有三方面：第一个是罪孽，第二个是过犯，第三个是罪恶。好了，你就看大卫怎么祷告，51章1节：神呐、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要涂抹我的过犯，一个对不对？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啊，第二个，第三个呢，解除我的罪。你看看啊，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多好啊！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怎么从来没有人用呢？很多人是不知道用，有的人知道了他不好意思用，因为他老觉得说，对吧？一人犯罪一人当嘛，我的错怎么可以就这样解决掉呢？神知道我们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已经替你预备好啦。这是人跟神来往的最基本的东西。但是解决了以后怎么办呢？而且说解决到什么地步呢？那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蛮多了。解决到啊，比我还没来找你以前更干净；解决到啊，比我比雪更白；解决到啊，从我母亲怀胎的时候，那个罪都能把我清除干净。哎，这可能吗？哎呀，你来找神，你还跟他说可能不可能？你明白神的能力有多大，你就来嘛。但是，就算他把我这个一切都解决了，还有什么问题啊？第10节，我们上次也稍微说了一点，对不对？他说：“求你为我另外造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清洁的心，叫做正直的灵。21节叫做什么？不收回你的圣灵。有人看懂了？” 啊，为什么说这是旧约里面啊？他怎么祷告，我们的救恩就是怎么回事儿？那除了把我们原来这个人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之外，因为我还活在这个人里面呢，我明天是不是又不行了，又来找你了？不行不行不行啊！他还有个办法，你给我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个灵呢是什么？正直的灵。你看正直的灵挂号里面有两个字儿，什么字儿啊？坚定的灵。哦，什么叫做坚定的灵？这个正直的灵、坚定的灵和圣灵都是一个意思。这个坚定的灵怎么说呢？
使我们坚定吧，所以说我们依靠他，依靠他。
对，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他不改变，不改变的东西就是坚定的东西。你信主的时候，哦，觉得你自己应该读圣经，然后慢慢喜欢读圣经，这都是同一个灵在里边。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就……”现在都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我觉得我这个生命都没长进嘛，是不是？那 你也听我讲过，就是一个人会觉得他没有好好读圣经是一个问题，表示他的生命长进了没有啊？长进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什么灵啊，有一个叫你读圣经的灵，哎，这个灵就是坚定很。然后呢，什么叫做正直的灵呢？啊，这个你可以和这个清洁的心摆在一起，都是讲的一件事情，从它里面出来是没有罪的。从他里面出来是向往天上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很混杂，但实际上神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是一点都不混杂的。我们的混杂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聚会，对不对？应该查圣经，应该好好爱主，应该更像主。可是呢，好像我们行不来。哎，这不应该怎么样的那个心，一直是清洁的，一直是正直的，一直是你可以依靠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叫做什么？圣灵，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圣灵这个名字就是大卫在这里取的啊，不信你去看看，以前都只叫耶和华的灵，叫神的灵，从来没有人称他为圣灵。这个圣灵一出来啊，到了新约就真的变成他的名字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圣灵赐给你的，为什么还有底下几个讲究呢？看哪几个讲究啊？你给我了，但是呢，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怎么回事？嗯，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讲究？
以防万一嘛，
以防万一
因为他
怎么？
实际上不会丢弃的嘛，不会，
神给人圣灵，在旧约的时候会不会丢弃？
不会。
好多例子啊，扫罗啊，参孙呐、啊，从前那个耶和华的灵是降在那个士师的身上。
对，有一首诗歌就是用这个编的嘛，就唱到"不要收回我的圣灵"。这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说，不能唱这首诗歌，因为在新约啊，不会收回圣灵。遇到这个事情，伯哥你怎么说呢？
我们唱诗歌呢，就唱诗歌，怎么样？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人，所以不唱旧约的诗歌吗？新约的人可不可以上火唱旧约的诗歌？可以啊，知道神不会收回你的圣灵，那感谢赞美主，那你更可以这样唱了，对不对？这是大
对，
卫。
这个事情弄得挺麻烦的，就那个姐妹特别的固执。教会的圣经教导，我要不念念就，这
不
个说不
是。
清楚的话，大家以后就不敢唱了。
这不是问题麻烦，是那个姐妹麻烦，这
是。
个一定要搞清楚。他就是跟你较真儿啊，他觉得他聪明，是不是？
对，我们唱旧约的诗歌，就体会当时的古圣先贤他是怎么样亲近神嘛，体会他们的
对
心
嘛，
情。
不行吗？啊，不行吗？
对，他。所以说，在这没法跟你说，他就要这样讲。他说这个不，神学不对嘛。
那你不对，你别唱好不好？我觉得我对，我唱，你别管我们，怎么这么多事儿，连我唱歌你都要管？
打扰了。
碰到这种事情，不要跟他讲正经的，你就开他个玩笑，让他下不了台，因为真的是太麻烦，大家都知道嘛。这是大卫的祷告，就是因为这样的祷告，我们才有一个新约的应许，总不离开你的应许。可是，在从前他真的收回他。然后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第二句话。首先他说你不要丢弃我，第二句话他说什么？不要干什么？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哎，人离开神的面是谁呀？这难道是你使我离开你的面吗？因为这两方面的事情呢，就算神不收回，那我们会不会离开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是有圣灵的人，可是有圣灵的人难道100%一天24小时都跟从圣灵而行吗？没有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离开神的面，活在神的面前呢？你要注意这个字啊，使，因为既然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怜悯我就使我不离开他。神既然不丢弃我呢，那你就再加一个祷告，你非但不要丢弃我，你还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以防万一也可以。那那个姐妹假如又说了，你怎么这样讲呢？你要离开神的面，我说那是你有办法好不好？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常常离开他，所以我最后就求主啊，你帮个忙，帮忙帮到底，你不但把圣灵给我，你不但不丢弃我，你还使我不离开你的面。哎，这个祷告很好啊，你不要管我怎么跟神祷告，你真是管的事情太多了。就你看看，这个真的是，等他这个祷告完了，绝对是品质保证，滴水不漏，没有别的问题了。但到了十二节、十三节啊，我们先看看十二节这怎么回事啊？就为什么还要求这件事情？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这时候你看，他已经多少个名字啊？清洁的心一个名字，正直的灵，坚定的灵。啊，三个名字，圣灵啊，四个名字，这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乐意的灵啊，这个不是说给你五个灵啊，这应该是一个灵的多方多面。那什么叫做乐意的灵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种事情给他稍微解释的再清楚一点呢？他有这个祷告和没有这个祷告有什么区别呢？他这个祷告完了，他就比较啊，稍微做了一个结论啊。那大卫为什么说重得救恩之乐？重得救恩之乐是怎么回事情呢？
在他悔改的状态下，
因为他以前有没有得到救恩之乐？我们读了他好多诗篇，有没有救恩之乐？当然有了，
有啊，
好多好多，对不对？那他这个救恩之乐什么时候失掉的呢？
犯就是那个，
对对对，犯淫乱，犯撒谎，犯谋杀，对不对？
对，一连串，
一连串什么都在里边的啊。一个男人掉在淫乱罪里面，他要是不出来啊，他再下去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啊，这是有很多实例可以举的，这东西很可怕啊。他这次才得到的救恩呢、啊、那真的是重得救恩之乐，而且是加倍的救恩之乐。政治的灵跟乐意的灵什么不一样？
就是不强迫我的那种方法吧，一个是发自内心自愿的嘛，一个是被辖制的嘛、
对，一个是乐意的、就是、一个是不乐意的。
这个主动，
对，他都能够想得到哦。不是你对我好啊，你上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你要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你不能让我每次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愁眉苦脸的嘛？你怎么对不对？所以你要跟太太吵架，你要和好，那就要和好到底啊！你不能每天见了我都还让我记得说我上次得罪你，不行不行。你也不能每天见了我都还让我觉得说，哎，我是一个悔改的罪人，只知道这么多东西，那我来到你面前真的是不乐。对不对？他最后还要加上一件事情，不但你欢欢喜喜的看到我，也要使我欢欢喜喜的去跑步，天天去跑，跑得好带劲儿啊！这个叫乐意的灵扶持我。那祷告到这里，他祷告的差不多了，然后加了一句，加了一句什么东西啊？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我们现在为什么查这个圣经啊？这个就是他指教我们这有国法的人，可惜指教了半天罪人都没有归顺他。还有人说这话不对，他不会离开我，对不对？不会收回我的圣灵，你完全外行嘛。这个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二节，就是告诉你说，你一个犯罪的人只要你躲都没处躲，逃都没处逃，你在神的审判之下，神的定罪之下，你照我这个办法去给他这个演功夫一样，一招一式全部都演练一遍，这个就叫做什么？你的道，你的什么道？赦罪悔改，得到圣灵，重新得到救恩之乐，得到乐意的人，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哎，非但不赔啊，本来应该被处死刑的，现在跟耶和华一起作王。你看看这个叫做你的道，这个叫做有怜悯有恩典，这个叫做恩典的。哎呀，实在是太厉害喽！当一个有过犯的人，一个罪人，那他看清楚这件事情之后，他一下子他心里面舒坦， 他再也不怕他在神的面前会走错路，他再也不会想一个用什么积功德的办法啊，我努力来得神的喜欢呢、啊，我有很多很多的操练呢、啊，那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你这个最基本，你能够学到这套功夫啊，够你用了、啊。其他的神会慢慢带领你的。这个最基本，通通不是用操练，不是用学习，也不是用神学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卫指教我们的道，这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最宝贵的地方。可是很可惜啊，弟兄姐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呢？我为什么每次都讲好几遍，我找了机会就讲，因为大家都不太讲。这不是我在讲，这是大卫他说一个有过犯的人指教他怎么从这个过犯定罪里面出来的一个奇妙的道啊。他这个一层一层讲下来实在是太精彩了。当这罪人归顺你的时候，那他就开始歌颂神了。你是拯救我的神，与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个不是说我到现在还要再回头求一次，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这一次所说的拯救啊，是从我得罪神得罪人，从这个这么严重的流人血的罪里边被拯救出来，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了。其实这就是神的心意啊。当你明白了这些事情，你就开始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然后他又在求了，这时候求的不太一样了，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啊，我的口传扬你赞美你的，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就说了十六节，就是前面那个亚撒的巡回诗也说的，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祭献上。你喜爱的什么？喜爱这个赦罪悔改的道，还喜爱忧伤的灵。但是忧伤痛悔的心本身是没有用处的，除非你明白这个拯救的道加上这个东西，那你忧伤痛悔的心呢，就可以使你有一个持续的救恩之乐。那最后十八十九节呢，就是预言了、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所谓求你的美意善待喜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讲到将来基督要成就的事情。那有个真正的公义的祭是那时才献上，就是讲到基督全身的反祭。为什么说是反祭呢？因为香味要升到神那里去，但是挪亚的时候只是个祭物的香气，现在基督的香气从死里复活、他仍然带着他手上的伤痕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然后当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人啊就会把我们这一头头的公牛这公牛也是讲基督，也是讲我们，对不对？现在祭坛上好了。那这样一首诗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就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为什么这首诗这么重要啊，虽然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你每次读它呢，应该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这是了不起的预言呢、啊，也是神为什么要容让大卫去犯罪啊？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人？上次也说了，凡是那种会控告大卫，是为什么这么喜爱大卫的姐妹？大卫这么坏，是不是？都是没有读懂圣经的。你要明白神设立这个人是干什么。这个人他的心里面干净清洁，他能够把神的心意摸得透透透透透的。
他这个讲唯独得罪了你，这个怎么去理解？
对对，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些，那这个你可以跟第三节连在一起就比较好解释了。因为你的罪呢，他一定会藏在你的面前，你的过犯呢，你总是知道的。一个人再杀掉自己的良心还是会知道的。所以像无神论为什么会有这个论呢，就是因为神还在他的心里面，他只是想尽办法把它否定掉嘛。那大卫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他说我的罪为什么会藏在 我的面前呢？这件事情出于你，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有证据的。为什么呢？我小时候得罪的人啊，我妈妈也原谅我了啊，甚至我的朋友、我的老师跟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去跟人家认罪的时候，人家都不记得了，是不是？人家也可以赦免我了。可是为什么我这个人的罪就仍然永不离开我？我总是记得他，为什么？大卫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说得罪了你。 所以你这样做，这个事情出于什么？人的记得自己的罪，不是靠着记忆，也不是靠着理解，是神摆在里面的。因为神摆在里面，所以大卫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唯独啊，也可以说第一就是得罪了，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我得罪了你，是可以这么去解释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得罪别人，我的大事小事我说了一句白谎，通通你让我记得，为什么？我是向你犯了罪，这一件事情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开始明白我是在你的眼前行的罪恶。而且当一个人把这个根源问题解决掉了之后呢，他就明白了啊，就像主耶稣讲的，你有欠的你去还啊，该求饶恕的就求饶恕，你就做得很自然了。所以这是他的意思，他并没有说我就不得罪人了，他只是你如果把第三节和这里连在一起呢，就明白了，这个罪藏在我面前就是叫做什么，是你责备我的时候，是你判断我的时候啊，这个责备这个判断跟你所得罪的人也不一样，你所得罪的人很多是误会，你讲都讲不清才会设这么多的人间法庭，但是实际上呢，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先把自己这个罪与神的关系搞清楚了，不是说剩下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剩下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就我们是可以这么解释的啊。这些解释呢不见得让每一个爱主的姐妹满意，但是我们是可以这么讲。你背这首诗是很有意思的，你能不能一层一层，一个手续一个阶段，像台阶一样一个一个把它背起来，然后在你的身上我都能够得到验证，你就很高兴啊，这个叫做救恩之乐啊。所以你无论什么时候你能够开口颂赞他的公义，宣扬他的救恩，你能够把神的救恩讲得很清楚，诗篇51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